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65回。韩立的想法呀，其实很简单。即使这些东西真的没用，但这傀儡的设计构造及炼制手法，总可以让他了解一些上古修士的傀儡术造诣和特点。毕竟他那本傀儡真经最高一层的四级傀儡，也只是相当于筑基后期的甲丹水平而已。就是当日曾经见过的全力一击就要消耗一颗中阶灵石的巨虎傀儡兽，而这些金色狼头的傀儡实力应该在结丹初期的修士之上。那蛮胡子和他对打的时候，虽然未动用什么强力法宝，有些儿戏的样子，但是吉音和如山老者对他如此重视的模样，就可以知道他们的不凡了。那么这么样的好东西，韩立自然想研究出一些门道出来。况且看现在的样子，他肯定没有机会进入这些石门取什么宝物了。毕竟他感应得很清楚，那三位元婴期老怪物虽然说走在前面，但是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几个人的神识的同时监视之下。那想要在半路上偷偷溜走，或忽然闯进那些石门，纯粹是痴心妄想。而以韩立的性格，入宝地而空手而归，实在是有些不甘心。那么这些毁坏的傀儡零件，嗨，姑且当作他内殿之行的一番安慰吧。至于那虚天顶的宝物，韩立很有自知之明的，根本没有奢望过。自从遇见了第一只狼头傀儡之后，后面众人就接二连三的和这种傀儡遭遇上了。但是在蛮胡子那防御变态的托天魔功之下，这些激光傀儡如同泥捏的一样被砸的是稀巴烂了，根本不需要吉英和如山老者出手相助。韩立则毫不客气的将每一只被摧毁的傀儡残骸都一一收了起来。这种行为自然惹得乌丑和玄谷上人为之侧目了好半天呢，而蛮胡子等人则视若无睹的任由韩立这番举动。不过显然万天明等人和韩立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线。韩立见吉音几个人神色自若，就知道这些老魔头啊肯定能探知对方的大概行踪，所以才能一直不慌不忙的样子。但是自从遇见了傀儡守卫之后，吉音等人就不再是一条直线的往前走了，而是开始拐弯抹角起来。可是有一点韩立觉得奇怪，也不知道吉音等人根据什么前进的。韩立明明觉得所有路口全都一样，但是带路的这三位元婴期老怪物却毫不迟疑的一会儿在这个路口往左走，一会儿在下个路口往右走，一点犹豫之色都没有啊，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若说是吉音和如山老者两个人如此做法，韩立倒也不奇怪，毕竟两个人以前曾经来过这内殿，说不定啊两人的记忆超群，记住了上次来的道路。哎，那蛮胡子可明明是第一次来到这儿啊，可还一马当先的走在最前面，吉音和老者两个人尾随其后也没有什么意见，这可就让韩立有点困惑。于是他心里边一动，在下面的路上偷偷寻觅各个路口的不同和是否有什么暗记在上面。可惜的是一连过了好几个路口还是一点收获都没有，韩立呀只好无奈的死心了。 这一路上，那个蛮胡子赤手空拳的摧毁了七八只狼头傀儡，将众人带到了一处小型传送阵前。传送阵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正中间，散发着淡淡的荧光。从这里上去就是第二层了，也不知道万天明这帮正道家伙用了什么手段，哼，竟然还走在了我们前面。如山老者一见这传送阵口就抱怨着，但脸上呢还是露出了一丝笑意。哼，走吧，就算他们走在了前头又怎么样，虚天顶又不是那么好取的。蛮胡子冷哼了一声，不在乎地说道，随后他就大摇大摆地率先进了传送阵。青羽居士见此微微一笑，等蛮胡子传走之后，他和极阴祖师并没有接着上前，而是互相看了一眼之后，目光大有深意地落到了韩立的身上。韩立心里一阵发寒呢，只好在两人的注视之下，硬着头皮也踏进了传送阵，在一阵白光中传送了出去。当韩立重新站稳了身形，抬头张望了一下附近之后，脸上一愣啊，同样的十字路口，同样的青石通道，若不是蛮胡子倒背双手的站在前面，韩立几乎就以为自己是不是传送失败了呀。就在韩立正诧异之际，后面白光迭起，吉音等人也连接的被传送了过来。这群正道家伙用了什么手段，怎么跑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彻底找不到他们了。吉音祖师一现身，立刻四下打量了一番，脸上有点难看。算了吧，正道这帮人在外面忽然提出个什么罢手的鬼建议，哼，哎，当初我就觉得奇怪呀，现在看来他们早就有心算计咱们了，不过让他们先取宝也好，毕竟光凭万天明的金丝蚕也想取出那虚天鼎，我看那是痴心妄想的事情。若是真走了狗运，取出了宝物，我们在埋伏暗处去抢，到时候也不迟。如山老者在极阴祖师身后眼中一冷，说道，嗯，清兄言之有理啊，不过我们也不能耽搁太久，必须提速了。极阴祖师点了点头，脸色好了许多，同意说道，蛮兄要小心一些呀，这一层的蛇尾傀儡有些棘手，我和巫道友也会一起出手相助的，这样就可以节省一些法力和时间，那以免到了第五层的时候被那些正道的家伙钻了空子呀。蛇尾傀儡好像有点兴趣，随你们的便吧。蛮胡子可是不置可否啊。接着魔道一行没有耽搁，继续前行。没过多久，韩立就发现了这第二层和第一层的异处，十字路口的出现明显比第一层的时候少了许多，其间隔的距离更长了，并且在路上出现了一些比较厉害的禁制和陷阱。这些东西虽然还不能对蛮胡子、吉音等人造成危险，但其中一些对结丹期修士来说绝对是致命的东西。这让跟在几个人身后前进的韩立可是冷汗直流啊。毫无疑问，他若是独自一个人走进了这内殿第二层，面对这些禁制和陷阱，哼，小命儿多半要丢在这儿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跟着他们走过了二层第五个路口的时候，哎，终于见到了老者口中所说的蛇尾傀儡。这傀儡的样子实在是恶心至极呀、不但有两颗细长的青红色蛇头，更有四只安置在身体前后的手臂，身上则被一片片的乌黑的鳞甲覆盖着。他前两只手握着两只青的短戈，后两只则抓着乌黑发亮的鞭子，上面挂满了锋利的倒刺，散发着灰白色的气息。这个傀儡一见蛮胡子等一行人，顿时一声不吭地化为了一道黑光，直冲了过来，动作竟然是敏捷飞快至极呀！蛮胡子一见，狂笑一声，一催托天魔功就迎了上去。结果呢，让韩立吃惊的一幕出现了，那妖兽傀儡动作快入鬼魅，手中的青色铜戈和那软鞭刚柔兼并，虽然被蛮胡子不用防御的疯狂猛攻压得一阵狂打，可是还能勉强护住几处要害，让没有动用法宝的蛮胡子一时无法立功。青色铜戈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给炼制而成的，硬接了蛮胡子的金色大手之后，只是有一些变形，竟然未真的击成两截，这可让蛮胡子脸上不禁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呀。此时后面的极阴祖师和青衣居士终于出手了，极阴祖师使用的正是当日韩立畏惧至极的天都狮火，一小团黑色火球从他的手上浮现之后，化为了一道纤细的黑线激射而出。那蛇妖傀儡正应接蛮胡子的托天魔功，根本无法躲避啊，顿时一条拿着短戈的手臂包裹在了黑色火焰之中，化为了乌有。而另一侧的如山老者则一张口，大片的青色光丝从口中狂涌而出，一闪即逝的飞向了对面。这些青光丝诡异的围着傀儡绕了一圈之后，细微的爆裂声密密麻麻的马上传来，蛇妖傀儡当即一个踉跄，站立不稳了起来。蛮胡子脸上狰狞之色一闪，趁此机会双手猛然一搓，刺目的金光爆发了出来，竟在一声低吼声中啊，一拳洞穿了傀儡的胸部，并硬生生地抓出了一颗闪着绿光的宝石出来。蛇妖傀儡当即丧失了活动能力，摇摇摆摆地瘫倒在了地上。蛮胡子望了望地上变成死物的傀儡，又瞅了瞅手上的绿色石头，一丝厉色从面上闪过，当即五指一用力，就想将那宝石捏得粉碎。可是握着那宝石的金色拳头一合之后再张开，那宝石仍旧闪着绿光，纹丝没变。蛮胡子即使平时再张狂再嚣张，脸上也为之色变呐。要知道他灌注了托天魔功的这双金手，别说是一颗稍微硬一些的宝石啊，就是已经通了灵性的法宝，也绝对一捏之下扭曲变形，甚至品质稍次一些的当场就被抓得粉碎也不是不可能的。蛮胡子的眼睛有些发直的时候，如山老者倒笑嘻嘻地走过来说道，蛮兄啊，不用惊讶，这些怪异石头早就有人拿回去研究过了，这个东西虽然坚硬无比，无法摧毁，但是同样也无法炼制融化掉的，更不可能融入法宝或者是法器内使用。估计啊，除非那些上古修士重生，否则这些东西只能看看而已。 就是一些会炼制傀儡的宗门，也不知道这些石头在傀儡身上的用处。哎，上古修士的东西是他妈有些邪门。小子，我看你这么喜欢这些破烂，就给了你吧。蛮胡子似乎为了掩饰刚才的尴尬之举，一脸晦气的将其随手抛给了韩立。韩立一愣之下，下意识的接过此物，但马上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没有言语什么，把它放进了储物袋中。接着他目光一扫，毫不客气的几步上前，照例的把那蛇妖傀儡残骸收了起来。不过当韩立将那两把有点变形的铜戈收起来的时候，隐隐的感觉到吉英多瞅了此物几眼，但随后就掩饰很好的收回了目光。这个举动虽然说做的是隐秘至极，韩立心中还是一凛，知道这两把短戈恐怕是件好东西，只是那吉英祖师还要自己取宝，自然不会因小失大的现在就向自己强要。但这样一来，这吉英事后向他出手的理由恐怕又多了一个。想到这里，韩立低下的脸孔上露出了一丝苦笑，但当他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神色却平静如常。就这样，在三位元婴期修士一起出手的情况之下，这一层的傀儡和禁制虽然说厉害一些，众人呢还是毫发无损的通过了此层，接着就被传送到了第三层。这里有三个人低声商量着什么，不是别人呢，正是万天明一行正道修士。在他们身前的不远处，则有一个庞大的存在，一座雄伟至极的高大石台呀。这个石台宽百十来丈，高约三十来丈，正前方有一处数百层的石阶直通台阶啊。整个高台由一种看似普通的灰色岩石砌成，外面则被一个白色光罩连台阶一起给包在了里面。但是诡异的是，光照中蓝光盈盈，越靠近高台中心处光芒就越盛，荧光流转不停，甚至让人双目无法直视，看不清那里边到底有何不妥。而石台边缘处凝结着厚厚的冰霜，这些寒冰反光之下晶莹透明，将高台映衬得美丽异常啊。怎么样，法力恢复的差不多了吧？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开始行动吧。虽说这次借用了天机门的造物仪提前躲避了那些傀儡守卫，但是我们的时间也不会太多的，毕竟蛮胡子的托天魔功对付那些傀儡也是犀利无比啊，他们顶多在第四层的时候要多花费一些功夫，其他的都不会拖延太长的。万天明在台前沉声说道：
万兄所言极是，我们取宝去吧。
对面的天无子老道非常赞同的样子，目光中还流露出了一丝兴奋之色，而那老农模样的黑瘦老者则默默地点了点头，没有出声说什么。万天明见此也不在意，他知道黑瘦老者虽然说沉默寡言，但是他所修炼的玉丹功却神通不小啊，真正的实力甚至还在天无子之上。只是此人虽然出身正道，但是一向闭门苦练，很少和人交流言谈，这才养成了一副如此冷漠的样子。万天明微微一笑，就带着二人向那光照走去。一道浓稠的紫气一闪即逝，白色光照着刺啦一声脆响，竟然被万天明随手一嗅劈开了一个丈许高的大口， 几个人趁此机会鱼贯而入。不久之后啊，万天明几个人就在这高台上消失在蓝光之中，而光照被破开的地方则恢复了原样子，台阶之处又变得清静起来。可是无论是正道还是魔道的修士都知道，今后的探宝之路绝不会是平静如水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66回。